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创世纪的第十一讲。我们在第九讲的时候曾经说过，神洪水的审判可以用神在这段时间里所说的六次话来分段，每一次神说了话，事情就有很大的也是决定性的改变。
是的，在前面的两讲里我们已经查考了创世纪第六章和第七章神四次的说话，在这一次第十一讲里我们就要来查考神的第五次和第六次的说话。
神第五次说话记载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弟兄姐妹，这一段以神纪念挪亚作为开始。纪念表示神一直在关心事情的发展，他记得对挪亚一家的应许，他继续的关心在方舟里的人和牲畜。创世纪第30章22节，我们中文和合译本的圣经把同样的一个希伯来字翻译作顾念。
对，在圣经里神的纪念常常跟他的施恩连在一起。像创世纪19章29节说到，当神决心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于是救了他的侄儿罗德从毁灭中出来。
还有耶利米书第31章20节，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些都说到当神纪念的时候，他就会采取怜悯的行动。
弟兄姐妹，神的纪念也代表了神的信实，他既然应许了，他就会为他自己的应许来负责任。如果神忘记了被他关在方舟里的那么多的生命，那么他们即使逃脱了洪水，最后也是逃不过一死的。
所以当圣经说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一切走兽牲畜的时候，神怜悯的行动就开始了。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叫风吹起，有风就能够把土地吹干，而且风一吹起就成了方舟的动力。神引导方舟飘动的方向，指挥方舟飘荡到了他指定的地方。
神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关闭地下水的渊源和天上大雨的窗户。当然40天的大洪水要经过150天以后才渐渐地从地上消退。金华牧师啊，那次的洪水需要150天才消退，这就证明那个洪水绝对不是局部性的，它是把全世界都淹在水里了。
是的，神纪念方舟里的挪亚一家和一切的活物，而挪亚也同样的纪念神的作为。挪亚详细的记录了洪水变化的细节和日子。在7月17日的时候，方舟忽然停住了。可是方舟的四面还是一片汪洋， 要一直等到大约三个月以后才能够见到山顶。
是的，方舟搁浅的地方是在亚拉腊山顶。弟兄姐妹，这实在有神的美意，因为山顶是在水退的时候最早露出地面的部分，这样就可以减少挪亚他们被关在方舟里的时间。同时在那样的高山上气温比较低，当他们出方舟的时候也不容易被病菌感染以致生病。
不错，这的确是神奇妙的安排。其实亚拉腊山是个山脉，今天它最高峰的高度是海拔17000尺。从亚拉腊山最高峰的高度，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洪水的深度至少超过17000英尺，相当于5180公尺的深度，可见当时洪水泛滥的情况实在是很可怕。
弟兄姐妹，亚拉腊山脉的地理位置指的就是亚述帝国北部的山区，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东部，靠近伊朗西北的边境。从20世纪初的时候就先后有很多的人说他们亲眼看见了方舟的存在，一直到1986年法国的一个人造卫星第一次探测到了方舟的遗址，从此以后很多方舟的照片也就陆续的公诸于世了。
不错，在那么高没有人住的高山上竟然会发现一座人造的巨大的像船一样的残骸，而且残骸所用的木料又不是亚拉腊山所生产的木材，那实在是叫人想不出除了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漂流到那里的方舟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令人满意的答案。
是的，接着让我们来念神第五次说话这个段落里的第二个小段，这个小段是从第6节到14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让我们分开来念。我先念第6节跟第7节。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弟兄姐妹，根据圣经，乌鸦是不洁净的飞禽，所以在方舟里只有一对乌鸦，但是乌鸦的飞行距离比较远，而且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所以挪亚放一只乌鸦出去刺探远处地面积水的情形。我猜想适应环境能力比较强又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乌鸦找到一块勉强落脚的地方，就再也没有回到方舟。他不担心食物的来源，因为他能够吃那些被洪水消灭而腐烂的东西。
下面我们念第8节到12节。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就是前面不是已经说陆地的水干了，出去探测的乌鸦不再回来了吗？那为什么这里又说又放出一只鸽子去探测洪水是不是退去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第8节。在原文第8节不是说又放出一只鸽子，而是说也放出一只鸽子。挪亚放出鸽子的时候，如果不是在放出乌鸦的同时，也是在不久以后。
是的，鸽子和乌鸦一样，他们在起初的几天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可是再等了7天，放出去的鸽子就叼了一片橄榄树的叶子，再等7天，放出去的鸽子就不再回来了，那表示它已经能够找到食物和搭窝的地方了。
所以第13节跟14节说， 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二月十七日，地就都干了。
挪亚600岁那年的二月十七日，洪水开始泛滥40天，淹没地上150天。然后等到七月十七日，方舟搁浅在亚拉拉山顶。等到了十月初一日，山顶才露出来。再等到挪亚601岁那年的正月初一，挪亚才撤去方舟顶上的盖子。最后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上的水才全都干了。
是的，跟着神第五次说话的段落里，第三个小段是从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先来念十五节到十七节神所说的话。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弟兄姐妹，在神第五次说话的时候，吩咐挪亚全家出方舟。于是挪亚和他一家八口都照着神的吩咐出了方舟。
然后十八节就说，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十九节更重复神的吩咐，说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弟兄姐妹，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出方舟的时候是各从其类，这就让我们看出神是多么重视他所创造的生命和次序。他们在洪水过后的大地上也同样的要照着起初神安排的次序过新的生活。
对，关于神洪水审判的最后一段，就是神第六次说话的这一段经文，从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挪亚为神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号里面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
挪亚出了方舟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了一座坛向神献祭。虽然从前亚伯也向神献祭，可是这却是圣经第一次直接的提到筑坛的事。
挪亚筑了坛，就用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当初神要挪亚把洁净的牲畜跟飞禽每一样都带七公七母进方舟，而那些不洁净的牲畜跟飞禽却只要带一对就够了。挪亚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他在出了方舟以后，用这些洁净的活物来献祭感谢神，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是的，可见呢，挪亚所献的祭物也是神先为他预备的，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祭物。当人献燔祭的时候，就是向神表示自己接受了神的拯救，并且向神献上感恩。
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在第六章神第一次说话的时候，是因为世界上的人罪恶实在是太大了，叫神的心里特别的忧伤。于是神对自己说，他决定要用洪水毁灭世界。
而神最后一次说话也同样是神对自己说的，不过这一次却是因为挪亚向神献祭， 神闻到那献祭的馨香之气，就非常的高兴。于是神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号里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事实上这句话应该是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虽然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
不错，神知道人从小的时候内心就是恶的，人根本不配神的恩典。可是神却因为挪亚一家信靠神、顺服神，在接受了神的拯救以后，还向神献祭、敬拜他。于是神就决定，从此以后，无论如何也不再重复他刚做过的事，不再用那么大的洪水去毁灭各种活物了。
最后一节是神的祝福。在神的祝福里提到稼穑、寒暑、冬夏跟昼夜这四个从前在创世纪里没有出现过的词。所谓稼穑，是指人为了生活而去耕种的工作，而寒暑是指温度的变化，冬夏是指季节的变化，而昼夜呢，就是指日子的变化。
这个神的祝福是说，从此以后，透过神提供的一年四季、日子和温度的调节，人类开始适应新的地球自然环境。一直到今天，人类的生活起居、日夜作息，还是一直依靠神透过大自然周而复始的照顾。这就是神因为挪亚的缘故，到今天还给人类普遍的恩典。
弟兄姐妹，您记得吗？当神把他的决定告诉挪亚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十八节说，神要与挪亚立约。当时神跟挪亚所立的约内容还不太明显呢，可是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出了神向挪亚立的约它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是的，这个约的内容到了第九章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启示。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没有看出神拯救了挪亚一家的人实在是有更长远的恩典和寄望？神跟他们立约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他们来祝福全人类。因为洪水以后，他们是唯一被神保留下来传宗接代余下来的种子。洪水的审判这个题目已经查考完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开始来查考另一个新的主题，就是神赐福于挪亚。这个经文是在第九章，让我们先来查考这题目的第一段。
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神赐福给挪亚和他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以第一节的生养众多开始，也以第七节的生养众多作为结束。当神创造了第一对男人和女人的时候，曾经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可是 他们虽然生养了众多，他们违背神的心意，随意的嫁娶。人口繁衍越多的时候，他们就越离开神，最后就导致了洪水的审判。
现在神的审判结束了，新的世界开始了，所以神就再一次重复他起初对人类的期望。神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神从前怎么样吩咐亚当跟夏娃，现在也同样的吩咐挪亚和他的儿子们。
还有第一节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起初在神创造的世界里，神怎样赐福他所创造的人，如今他在洪水以后的新世界里，也同样的赐福给挪亚和他全家的人。
不过在神起初创造的世界里，所有的活物跟人的相处是特别融洽的，洪水以后就不一样了，人还是继续有着神所赐给他们管理一切活物的权柄，可是其他的活物呢，他们却开始对人失去了信心，他们会惧怕人，怕人伤害他们。
弟兄姐妹，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自从蛇引诱人犯罪以后，罪就来到这世界。人和蛇因为犯罪所产生的仇恨，扩展到了所有的活物。
对，在以赛亚书11章第6节到第9节，还有何西阿书第2章18节都预言说，等到将来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人和其他动物之间融洽相处的情形又会重新的出现。
是的，罗马书8章20节到21节也说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得享的原文就是进入，所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就是受造之物并不是自愿的浮在虚空之下，而是因为受了败坏的辖制。那败坏了的是谁呢？就是人。所以他们要等到神的儿女，也就是蒙神拯救的人，进入神儿女自由荣耀的时候，才能够得到释放。这就跟以赛亚书还有何西阿书所预言的意思是一样的。有一天在基督里，神要恢复从前人跟野兽在伊甸园里和平共处的情况。
不错，洪水以后还有一个改变，就是起初在创世纪1章29节，神只让人类以菜蔬和果子做食物，而现在神却允许人吃肉，并且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金华牧师啊，我们不能够肯定是不是在洪水以前人已经开始吃肉了。不过神允许人吃肉，却是从挪亚一家出了方舟以后。这样我们又进一步的知道，为什么神要挪亚带7对洁净的牲畜进方舟？因为很可能那些额外的活物，就是他们出方舟的初期，刚刚开始稼穑耕作，地里还没有足够出产的时候，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食物。
是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呢，当神允许人吃肉的同时，他还颁布了2条禁令，一条就是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非常仔细的把肉里的血清干净才食用。
是啊，在利未记17章11节跟12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
圣经对于血就是生命看得不但严重，而且也很严肃。原来这一切的规定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神救赎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流了血，牺牲了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了纪念他也就不吃血，表示我们敬畏神，尊重生命。
对，还有神还颁布第二条禁令，就是不可以随便流人的血。这条命令不但是颁给人的，也是颁给所有其他兽类的。神说，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怎么说，即使有人杀了人，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可是神说，我必讨他的罪。他在神面前最后还是逃不过神的审判的。
是的，神还说，无论是兽是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这明明就是一条神赋予执法者执行死刑的责任，同时这也是执法者在神面前的一个义务。无论是兽是人，如果杀了人，他就必须被人所杀。
静华牧师啊，今天很多人想要用人道的理由废止死刑，保护那些杀人的，让他们逃脱杀人者偿命的天命。结果这不但鼓励了杀人犯有恃无恐，叫很多无辜的人因此而受害，而且很多国家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被迫把很多不该出狱的罪犯释放了，于是就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是的，即使那些应该偿命的杀人犯无法被绳之于法，可是他们绝对逃不了神对他们最后死的审判。因为神说，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无论是人是兽，都必须尊重生命。
弟兄姐妹，神是那么注重人的生命，所以连其他的兽类也必须要遵守这条命令。那么我们人岂不更是应该要尊重创造我们，把他的形象赏赐给我们的主，存敬畏的心，遵行他的旨意，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吗？
是的，弟兄姐妹，这一讲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第九章的经文。
愿神借着所领受的道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